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我是美貌与才华都没有，只懂星座的小鱼。
我是美貌与才华也没有，还得当弄钱的小周。
哎呦，怎样？
小鱼你喜欢弟弟吗？
哪种弟弟？
比你年纪小的弟弟。
因为我最近就是人生一直在走偏，就是弟弟这件事情到底是 brother or older brother younger brother？
OK OK，
当然喜欢弟弟啊。
如果假设在交友软体上，你要设定年龄范围，你可以接受小几岁？
应该是我本人小十岁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你range很宽欸。
如果是你，你会几岁？
好，就是我以前在还在交友软体上的时候，那时候我都会设定大概最小就是只有五岁，最多
五岁也是同龄吧，
就是最多。可是对我来说已经很小了
哦。
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是二十几岁嘛，
你二十几岁真的有点小。
对，然后我觉得女生其实在年纪轻的时候都比较向往
高的年纪大一点的
男生、嗯、对。
那今天为什么要设定这一集啊？
哦，对啊，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好，越来越多人就是在聊这个姐弟恋、嗯、在谈姐弟恋啊。那有人说呢，其实姐弟恋可以让姐姐们保鲜、嗯、然后弟弟们也可以展现他更成熟的一面。也有人说哦，这个情欲专家户情欲专业户要来了。
对，
就是有人说呢，在床上好像更加特拍然后呢一试就是会回不去。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啊，大家一定就是流量会爆棚，应该是我们就是三四集啦，应该是流量最高的。
因为你也本身很想要聊这一块吧？
因为我所有的听众跟粉丝完全是姐弟恋的精准用户、哦，因为他们现在就是有事业，然后就是人生就是已经都达到一些他们想要的那个目标，然后他们回头一望，哇，发现有一片的鲜肉市场非常好挑选的时候，我好多小仙女们就是专门是谈姐弟恋的，
嗯，
对，然后外加我们星座先修班又可以 cross over 非常多的主题，所以姐弟恋这种不败的主题在现代很夯。那你想要谈兄妹恋吗？你主题你想要练兄妹
我思考了一下，哎、欸，对啦，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谈好像刚刚好，
对，
就是我们现在的姐弟呢，弟不会太不会犯法，
对，
弟弟不会犯法，
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如果是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去谈姐弟恋，他就谈到大学生，
有点怪，
偏无聊，
对。
但我们现在谈的弟弟都是有点事业了
啊，对，
然后他有一些有好车，可能他也会投股票，就是他这个弟弟跟我们小时候想的弟弟不一样。
对，我们这一集小鱼星座小鱼星座的先修班，我们呢其实就是要来解析这个十二星座哪一些男女会很适合谈这个甜甜的姐弟恋。
对，
所以除了这一集，除了会有小鱼他本身在姐弟恋这个
市场
里面打滚的经历，还会有分析。所以如果待会就是可能会讲到你星座，就要继续听下去。
对，因为其实这一集的延伸内容啊，在我 IG 上 Reels 就是那个流量很高，因为我有讲过就是姐姐有哪几个仙女姐姐很适合找、
哦、
然后有几个弟弟赶快去把他们推倒、哦、他们真的爱爆，而且好多印证说对，我就是谈这个星座，对，这个星座就正在谈的，完全印证，
好，
比土地公还灵。
那我们先来前提一下，
好，
你觉得姐弟恋有什么好处？
姐弟恋有什么坏处吗？
好会反问的、
啊、姐弟恋只要你不求天长地久它没有坏处啊，
哦，
对不对？有很多人谈崩或者谈不了，就是他太要有结果，
嗯，
他要结婚，他要生小孩，哦，那时候可能就没办法。
也是，
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姐弟恋好像更符合人体工学。
人体工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时代的演进当中，其实姐弟恋也不是刻意找的，而是时代的演化产物、嗯嗯、为什么？其实现在男女性别是趋向中性化的时代，你会发现男生他越来越像女生、
嗯、
然后女生越来越像个汉子。
哦，对
对，就是这个不是说我们怎么样，就是时代慢慢的在演变，就这样，男生也可以穿裙子，他也可以哭，他也可以娘娘的，那女生呢，那提重物都我们去，有没有，搬东西都是我们来，
然后可能在事业上也更
对，更有雄心壮志，所以弟弟有可能就是也觉得哎呀， 想要这样有人靠啊，然后也不想再去哄女生，哄年纪小的好累哦。那找姐姐不错啊，姐姐都把自己保养的跟二十几岁差不多，然后又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她也不会来找我那个一直在那边闹，对不对？啊，出去吃饭偶尔还可以付付钱，
真的。
姐姐有什么坏处？那对姐姐来说呢？姐姐在社会上越来越强，我们有自己的事业，我们有自己想要追求的梦想。说老实话，越独立有思想的女生，她根本就越讨厌去听那些男人跟她指使些什么。
哎，对，没错，
叫你干嘛干嘛。哎，奇怪，我自己都做得到，我还需要你跟我讲这一些吗？讲一个白的，就是不想听老男人废话。
嗯嗯嗯，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
对，
嗯，
所以她回头去看，哎，弟弟来的时候就是青春洋溢、可爱，那个眼神、眼睛都好清亮哦，不像那个男人，那么抽烟抽到眼睛都浊了，那种感觉。哎、欸，我想到一个好笑的，
嗯，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在跟你分享说，我跟毛不易很快乐的时候，嗯嗯、然后快乐到他保险套用完，然后他下去买，
嗯，
然后他买完后再上来的时候还可以继续，
对。
然后你知道你回我什么吗？
我回你什么？
你回我说，哎、欸，那真的只有弟弟可以做得到、欸、啊。如果是年纪长一点的男生的话，只能上来吃烧烤、啊。
可能买一袋串烧，买一袋烧烤上来，
对吧？你那时候回我那种笑出来、欸，
可是这就的确是体力上就大赢一截啊。
因为其实这个真的就是要认真的，你们要去查一下生物演化。因为女生其实在三十岁以后性欲会越来越强，
嗯，
但男生其实三十岁以后体力越来越不行，然后其实精子它的那个活化跟优化程度会越来越下降。
我就会觉得，其实我那时候在看这个主题的时候，嗯、我一直觉得说，就是姐弟恋其实有一种就是黄金交叉，然后把这个就是彼此最好的一面就是延长，
对啊，
就是让它更久。
对，所以好像我记得专家生物学家有讲过，其实姐弟恋因为女生的生命也比较长，
嗯，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匹配，对，蛮好的一个匹配这样子。
哇，这样讲起来真的是没有什么缺点，
没有什么缺点啊。
像我觉得姐姐们什么时候，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开始注意到说，
嗯，
唤醒这些对弟弟的注意、嗯、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假设我二十几岁，我身边的同龄朋友们，大家基本上不会对于弟弟有什么很强烈的感受，
对，
然后也不会说喜欢学弟，通常是学长。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去看，就是假设说有注意到最近约会的对象或什么的，嗯、一定也都是会比自己稍微年纪大一点的。
嗯、没错，
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在，例如说可能已经到了三十加的时候、嗯，就像你刚刚说的，女生开始也想要一点掌控。
嗯，
例如说可能以前啊，跟年纪比较大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会需要一直装笨，
嗯，
然后可能需要装傻嘛，
对，
然后可能需要附和，
对，
然后可能需要去满足对方，
没错。
可是现在好像三十几岁会比较希望是对方来满足自己，所以你觉得你也是这个有一个时间点嘛，就是突然间发现哎、欸、弟弟很好，突然间发现你的那个数字可以拉到十岁、
啊、
应该有一个 moment 吧。
应该是说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男生可以带着我们成长，
嗯，
但我们后来发现成长也不就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女生的母性就会跑出来了，我们就想要扶贫、
哦哦、
就想要把那些弱的扶持起来、
欸、有耶、欸、我觉得很多女生有这种心态、
嗯、
就是很想要教她保护她，
也不是保护，就是你会觉得说我给你 A 的时候你也会反馈给我 A， 然后你给我的情绪价值很满的时候、嗯、我就会有满足感、
嗯、
可是相对的，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比较四十几岁的男生，他可能经验也比较丰富，你给他 A 的时候他可能还会 diss 你几句、
哦，
那就觉得好像成就感也没那么大，那人生为什么要那么苦呢？那我不如找弟弟开心去。那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女孩子如果你没有结婚生子的话，其实你在某一块啊是停滞的，就是你那一块其实是很幼稚的。这个是那个 Summer， 就是萧敬腾跟他经纪人 Summer 分享的，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他说为什么他跟萧敬腾谈恋爱他可以谈成功，是因为他其实事业很强，对不对？左手的事业很强，可是他其实因为他没有家庭跟结婚生子的经验，所以他这一块等于是非常幼稚的。所以当这个男生他的事业起来，然后他的心智年龄刚好可以跟他匹配、
哦、
因为他很幼稚嘛，
对。
然后这个男生可能刚好他算就算他48岁，可是他可能在责任心或者是照顾家庭那一块他其实是30岁，那刚好就可以跟萧敬腾匹配起来。可是如果他有孩子的压力，他有家庭的压力，他可能就是心境就不会那么幼稚、
啊、对对对，
可他就没有办法跟弟弟互动那么有趣、
嗯嗯嗯嗯、
那时候是我看他分享
的、欸、我觉得好像是、欸、就是好像有一些、嗯、可能也是就是年纪开始 比较大，然后是未婚，嗯，然后也没有小孩的，嗯，就会特别容易会去跟弟弟们在一起。
依照我跟弟弟的互动，他们都觉得我很幼稚
啊，有啊，
就讲话很北蓝，然后我就觉得，感觉怎么好像讲话比那二十几岁还北蓝，欸，
可是我必须说，我觉得有一点是，就是以前其实没有发现，原来你有这一块。
那么北蓝，哦，
对，然后我发现当你开始跟一些弟弟们约会的时候，哦，我就发现你很多行为模式越来越美，就是像妹子。
对，我跟你讲这个很重要，就是我其实还有一个优点是因为我以前混过娱乐圈，哦，我常常都说你有做过娱乐媒体或是你做自媒体的人比较不会老，嗯，因为我们永远都要接触很新的事物，因为我们很怕自己就是 out of fashion， 所以你就会让自己一直保持在一个还不错的能量，然后你也不想为琐事而烦心的时候，其实男生那个看到你他也不觉得，你只要不讲真实年龄他也不一定知道你几岁啊。
因为我就记得说有之前就是有一阵子你开始一直以学妹为自居的时候，我有时候其实会觉得凭什么就是内心会短暂的冒出两秒 OS， 想说凭什么自称学妹，但是
为什么能很凭什么，我跟你讲男生根本不懂就弄假可以成真啊，我跟你讲我到现在就是我有时候也会 PO 我跟毛不易的对话，欸，学妹倒不行，欸，可是男生不会把你当学姐，因为男生真的爱你的时候他只是会把你当女生
啊，对，
他不会觉得你年纪比他大，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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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比他小，对，比如说秦岚跟魏大勋，嗯，你知道这一对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魏大勋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他以前谈的对象是杨幂，
啊，对啊，
他现在跟秦岚，然后你知道，
啊，我知道啦，我知道，对对对，他们后来在一起。
你知道网友怎么说吗？因为魏大勋常常在很多影片当中他就是常常会 diss 来宾，然后
对
那个下面的所有的网友就会说哇靠，他跟那个秦岚在一起两个会互相 diss 到爆，所以这代表说秦岚虽然年纪比他大很多，可是他 diss 起来是很会 diss，啊，所以他跟弟弟那个唇枪舌战一定很精彩，他就说什么时候可以邀请他们一起上节目，看他们互相 diss，
玩得起来，
对,
对，
就玩得起来。
所以这个姐姐也要是能文能武，就像你这样子
收放自如啦，因为你要去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也是要给他立规矩
啊，对
对，
立规矩，
真的要立规矩啊，弟弟就是要教
你要不要开始分享你要不要开始
立规矩
因为好像有算盘还是什么的你要不要开始分享一些你的实战，因为我看那
个
rundown 有点多
你直接挑一个好了，因为有三个，直接挑一个，我直接讲一个就好了。
哦，你讲一个就好嘛，
不然的话会讲太多啊。
好，那我觉得你要不要讲前两个，就是很甜跟最新的。
哦，最新的，嗯，最新那个就是他是我的大学学弟，可是我们是约出来以后就是才知道他是我大学学弟，小我十岁啊，基本起跳十，
哇，十岁，
对，十岁。然后一开始来啊，就是觉得哇，天菜，就长相也是好看，然后183，真实的183，开好车嘛，不就是讲了什么的。然后因为好姐姐有一个前提，就是姐姐要很忙，
对，
就不论你有没有真的很忙，你就要真的演出你很忙。因为狮子座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他很喜欢报备他的生活。所以他就是有时候会不出现，可一出现就会轰炸你，他就讲说你看我笔记本原本要写我今年的运势会不会什么梗都没写，后我就有点受不了，我就说欸，如果要约我们再聊，如果没有要约的话我很忙，然后我讲话比较直接不好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见面干嘛的话再说，但是如果你要跟我报备就不用。你有没有发现就我很忙，就我就说我很忙，结果你知道这个男的跟我聊了快一个月，然后他那天就说如果你今天要见面也可以啊，对，我今天会回台北，因为他平常在新竹上班，我就说可是我现在要回淡水了，我家很远，他说不会，我刚才算过就从我家开往去大概80公里而已，7点半开9点就到
弟弟的行动力都很强，
对，弟弟行动力很强，然后重点是你不给他机会，你就说我就是很忙，你要来的话就是只有这个时间，要把握甜蜜期，因为可能后面就没了，嗯，
对，
就第一次很重要，
对，
所以他就开来嘛，然后来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要真的很忙，然后你不会给他开太多权限啊，哦，所以弟弟就会很抓住每一次的精华跟你见面的时间，然后那时候就会特别甜，哦，我是想要表达这个，
这真的是恋爱心机耶，真的很真的大家要学，欸，笔记一下，
对，然后你要让弟弟发需求，嗯，就比如说因为他80公里要来嘛，然后我就说那我回家要换什么战袍吗，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喜欢黑丝袜，没有一个男生不喜欢黑丝袜，欸，但他主动讲哇，我是认真在那边换黑丝袜，
还好你很多啊，
对，我有大户人家嘛我都团购的，
还好你很多，
然后你知道我一上去因为真的发现是真的谢谢老天爷给我这么优质的男生，一上去他看到黑丝袜我就稍微有撩一点起来嘛，手就过来碰一下， 简单碰啦，不是那种色情的摸，就代表他有喜欢。然后你要让他知道说你有为他做准备啊。男生不论弟弟或是哥哥，其实他有看到你特别打扮来的时候他是开心的
哦。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弟弟就是蛮好撩的，然后一到现场的时候就是敌军五秒钟就抵达战场，就不用啰嗦，因为有些年纪比较长的他会要先跟你干嘛
铺陈一下。
对，
铺陈
哦，这些都不用哦，
暖机
他马上就有哦。
他们是热插拔，就是很快，是不是？
很快耶、欸、就是若无其事的来，若无其事就开始耶、欸、对，这就是弟弟，就是这一个这样子。
好，那我因为我还蛮想听说就是弟弟那个嘴巴有多甜。
弟弟嘴巴有多甜，就是端看姐姐有多骚啊。
怎么说怎么说，是你要先做什么吗？
姐姐她有一个强项，姐姐很可以骚啊，因为妹子骚可能就是一般的在 KTV 这样摇来摇去的骚那种、那种是妹子骚
哦，懂、
可是姐姐骚是有点类似这样，
而且
西装的斯文败类，
而且姐姐的骚比较是那种成熟，一种就是好像有一些事情累积起来的一种骚，是有事故的骚，底蕴的骚，
底蕴文化，底蕴国风的骚，国宝级的骚，
翠玉白菜的骚，
是那种
东坡肉的骚。好闹。
对啊，国宝级的骚我觉得不错。
对，就是它不是那种很随很怎么讲啊，
很容易得到，
很轻浮的那种。对
对，国宝级的，再延伸一下，因为我有一群朋友都说我不是绿茶，我是国宝茶、
南非国宝茶，国宝茶，对，
就是你可以查，但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姐姐，你再去骚，跟其实我也没大长腿啊，我屁股很大、啊、什么的。哎，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屁股大的好处，哎，想听吗？这一集男生先不要听啊，我怕我会硬邦邦。我就说姐弟恋专业户啊，
好可怕、啊
我完全可以把弟弟喜欢什么，
好可怕。
这男生那边先不要听啦、啊、因为我真的怕听完你们真的会受不了。就是我发现其实男生蛮喜欢丰臀的，就屁股比较有肉的、他们就会觉得弄起来蛮开心的。
对
对，然后他们可能以前的妹子都比较瘦吧、所以当他看到姐姐，就是因为我平常穿衣服也不是那种就是很骚的那一种，所以就是这个天蝎男弟弟他就有跟我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后来因为狮子男弟弟也讲，我觉得这应该是有考证的，他们就说小雨老师就在摸我的时候就说欸，看不出来这么有料，就是看不出来。然后他们 一打开的时候，哇，惊喜包。然后狮子男是说 他说我没有看过就是臀部就是这么有肉，然后他觉得很开心。
各位粉丝们，以后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不用认脸认臀，说这个屁哦，这个是小鱼老师。
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对于我的下半身是非常自卑的，因为我就是觉得我是五五身嘛，在我还没约会的时候我也在星座上面是五五身，然后屁股很大，然后大臀很粗。可是我真的没想到时代有一天也会翻转耶、就是当我出来约会这些高富帅的时候，他们也喜欢我这个臀就我一直以为他们可能喜欢白秀美啊，
对，
腿很长那种大长腿，可没想到有一天弟弟也会喜欢这种臀。然后丝袜我都带两双啦，
因为有时候你要嫌，
对，他们就会说
破坏，
学姐可以撕吗？能不能？我说我有带两双，姐姐好坏。这集流量我是为了流量而讲的哦，我是为了流量，这集没有给我听超过一万次我就会生气，我整个删掉，很多秘密我都讲出来了。
你这样讲完了吗？要不要再补？
如果大家想补，我们再开一集啊！你们自己留言。
所以你刚刚说天蝎男的嘴甜是很会称赞吗？
嗨嗨，大家好，好开心！今年春天我们要继续一起学习啦。没错，就是恋爱讲堂2024年台北场要开始报名咯。因为去年呢，我们在台北、台中、台南还有上海办完四场首部曲之后，很多仙女们持续敲碗。2024年台北场将在3月份跟4月举行，3月2号礼拜六是恋爱讲堂首部曲，找出你的魅力市场区隔。这是一堂非常具有商业价值的人际情感课，这是要协助你找出魅力市场区隔，利用21天的练习打造自己的精选市场。3月3号礼拜天是全新的课程哦，第二部曲打造雌雄同体的顶级吸引力。为什么有些人不是顶级美女却有着人见人爱的魅力？
只要你做对几件事，就可以让你在男女之间打开知名度，拥有雌雄同体的竞争力。四月份则是4月13号还有4月14号，也是首部曲跟二部曲的两天的课。没有上过的人建议一次团报周末班，这次有团报优惠跟两人同行优惠，欢迎大家来戳连结报名咯。
就很甜呐、啊，他就是都会说你在干嘛、啊、什么，等一下怎么样什么，然后都会帮你去付钱了、啊，不够甜吗？钱就是
甜，
哦、
很甜、啊、哇，欸、你的姐弟恋很丰富，就是很甜蜜，很丰富哎、欸。
因为我跟弟弟都不求结果，嗯，虽然可能大家觉得说你们只是一夜情，什么两夜情，哎、欸，没有哎、欸，因为小舅在我身边也是对我很赞赏，是说你都可以把这人延续。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就是还是有时候长线维持啊，
对啊，
然后那个甜甜的感觉就可以延续久一点。
而且说老实话，姐姐也是很好一点，是我们有点经济的基础，所以我不会让弟弟都是 always 付钱。嗯、比如说喝酒就我请、嗯，或是我要去哪里见他们的时候，我也会带点小礼物给他们、嗯。就是你要让男生觉得说，哇，你是有在意我的，你是有在乎我的。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姐姐应该有的礼貌。
所以现在听完了这个甜甜的姐弟，应该很多仙女仙草们已经想说，那我呢？那我呢？
我可以谈吗？
所以对，所以小小是要来分析一下，
适合
姐弟恋的男女们。
我跟你讲，这一个一定要仔细听，因为这真的是我经过十几年的考核，这绝对是准的，好不好？
好，
第一个我觉得女生第一个首推，我先首推巨蟹女。
哎，为什么？
我们身边巨蟹女都是谈姐弟恋啊。真的，因为巨蟹太喜欢照顾弟弟
啊，
而且很多都是大姐，家里排行大姐，
照顾、
嗯、那个 Summer 也是巨蟹啊，萧敬腾母羊，等一下都有上榜，
好适合。
对，因为他们天生就是非常喜欢照顾别人、嗯。然后我跟你讲，其实巨蟹内心很叛逆，他很讨厌人家对他那个指手画脚的
哦。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男人来叫他干嘛干嘛，他内心其实超讨厌
哦。
对他喜欢付出，喜欢给予指导，嗯。对，那巨蟹就蛮适合的。
嗯，
第二名我排两个，就是天秤跟处女。
哎、欸，为什么刚好是我们两个、欸？哎，
真的，你有谈过弟弟吗？
其实我因为我的弟弟可能没有到年纪差很多，可是其实我蛮多都是比我小的。
嗯，對啊、你都玩弄人家感情不是吗？
因为我发现就是年纪小的，有的时候他就哎、欸，延续之前有一集讲纯情嘛，
对，
就是我觉得年纪小一点的时候，有些部分你反而你可以带领他，
对
对，
就带着啊。你看他刚才讲就很天秤啊，就天秤也是蛮喜欢带领别人的
哦，
带领别人。巨蟹是想教。啊、天秤是带着、哦、带着一起玩，带着一起干嘛，带着你一起体验，
对对，
会觉得好玩就好了。
哦，对，而且我觉得弟弟也比较好玩，
对、就是、因为天秤真的很追求感情好不好玩，
对，很追求，然后可不可以一起玩
对，能不能玩在一块，
对对 对, 对, 对，
那弟弟如果可以玩，哎，敢玩敢冲敢喝敢扛，那天秤就会蛮喜欢的。
那处女，
处女就不用讲啦，处女座你看萧亚轩基本盘吧、
哦、
对不对，是处女座，如果等到处女座年纪小是不敢，可就是他到了35岁，大概就是我这个状态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喜欢弟弟。因为我觉得处女座都有点那种报复性的心态，
怎么说，
就他会觉得小时候没玩够了、啊、他长大就是要玩、啊、他可能小时候也谈不到什么几个好的恋爱，那长大之后他就追求那种甜甜的感觉。
对，
可是你往上找不太有甜甜的嘛，因为你往上找就是结婚的，
对，
要不然就是结不了婚的男人，一定都有一些怪癖，对不对？然后往下找，哇，一堆，哇，这个男孩
他们好像还蛮需要那种恋爱感，
恋爱感很重要、嗯、很重要、嗯嗯、然后最后就是超推射手、白羊、狮子，这三个女生都 OK， 你们都去找他谈就很 OK、哦、因为这些人都很喜欢玩，很敢冒险、哦、但唯一的就是三个星座齁要的很凶，他们在床上上面要的很凶，所以弟弟们自己体力要练好。
弟弟们没问题
了，没问题。那如果是男生，好，这边姐姐如果要找弟弟的话，你们可以找这些弟弟星座，我觉得还蛮好的，而且都是实证过的。第一个把天秤又上榜，
哎、欸，
所以天秤真的超适合天秤男、天秤女，就是姐跟弟。
为什么？
哎、欸，我发现我们家那个两个弟那个小孩就是天秤男，
哎、
欸，
对
耶，对，他们不是姐弟恋了，
哎、欸，对，
就是。天秤就弟弟好可爱哦、喔啊！你有没有看过天秤的小男生？
我懂，
就他好可爱，他小时候就很懂得哄妈妈，嗯，很容易出来就很讨喜，然后带着那个好看的长相一路到长大，姐姐怎么能不
疼？我好像懂你说的那个，因为就是好像天秤男会有一种那种长辈缘，这样对吗？
对啊，长辈缘，
就是他好像对会蛮被姐姐喜欢的。
对啊，你看我们身边几个天秤男都长得不错，那我还有礼貌，然后什么话姐姐怎么很不爱？
真的哎，
对，所以天秤男很适合。哦，还有一个天秤男蛮喜欢付钱的。
哦、oh, 欸、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
没错没错，
可以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跟你讲，这个一定也要找他，白羊座，白羊男幼稚到爆，母羊男啊，
哦、幼稚这件事，
对，那个萧敬腾嘛，喜欢打电动啊，然后什么什么的。我跟你讲，因为其实白羊座的男生很需要教。
哦、
很需要教他很多地方，你不要看他已经长得都是三四十岁，他很多地方非常非常的幼稚，甚至他那一块是没有成长起来的、嗯、所以如果你在有幸他谈过几次恋爱又遇到他，你重新把他教一次，哦，完全是教成你想要的样子，
在一张白纸上画上自己的颜色
呀、只要不是绿色都好对吧？所以我觉得白羊座的男生也是很适合、然后再就巨蟹，巨蟹男就不用讲了嘛，他甚至在找一个像妈妈像姐姐一样的角色的人啊、对不 对,
对，
所以巨蟹男我觉得也是蛮适合的。
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三个星座都蛮是那种、其实蛮暖男的、
对、然后姐姐你只要有本事的话，其实我觉得三个星座当弟弟的恋人都还蛮好的、那土象是都不适合啦、金牛摩羯处你就尽量不要找。
好啊，其实我们刚刚也有稍微提到一些明星
对，
里面他们是会谈姐弟恋的、像刚刚有说到的萧敬腾跟 Summer，
对，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对，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例子就好。
对啊，
因为他们是唯一就是差最多的。
对，因为他们真的差很多，差了14岁，可是他们也是修成，就是最后修成了一个很好的结果、对，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啦，姐弟恋过程中一定有很多的辛苦，
因为太多粉丝就是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就密我，就说他们心有戚戚焉，姐姐都一直流泪，
对，
跟我说我也是跟弟弟谈16岁啊15岁啊40岁这样相差，可是弟弟都不敢把我介绍给家人。因为其实到了结婚那一步的时候，就是弟弟们还是会有家里的压力，
对，
或者是假设这姐姐已经结过婚了、或者他甚至有小孩了、其实我觉得华人社会的男生还是在这一块他比较有比较大的压力要去承担，那所以很多人看到萧敬腾那个状况，他很希望得到他父母的认可，然后把 Summer 介绍给那个，很多人都崩了、就泪崩。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当他昭告天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姐姐怎么可能不感动。
其实任何恋情要昭告天下，我觉得都是一个很蛮人令人感动的原因，但姐弟恋的前提又是因为大部分姐姐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只是陪弟弟成长一段路。就是我们找你们，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能跟你白头到老，很少吧。对，所以当一个男生他愿意真的陪你长大到一个程度，哎，轮你来扛责任咯，那男的扛起来了，真的很棒。
所以你觉得假设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姐弟恋的好处、你觉得会有遇到什么样的
困难
跟大家可能，哦，虽然我想谈姐弟恋但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我觉得姐弟恋这件事情就是生理的冲动还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姐姐可能在三十岁之后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体会更认识、然后或者想要更多的时候她去找弟弟说明是很 match， 讲白了就性欲会很强，那我觉得可能弟弟的体力供给的部分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放在第一个前提、所以你们在性事上面我真的建议大家多试车，就你一定会试到一些适合你的弟弟。对吧？如果你真的要谈的话，不然你谈姐弟恋你找往上找也可以啊，你不一定要找弟弟嘛，先把这个补好。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姐姐一定要有一个大大的观念，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是陪弟弟走一段路。所以你一开始来就算你差五岁差十岁，你真的不要想要跟他有什么天长地久，
先不要抱这么大的期待，
不要奔着结婚的主题去，你们就可以玩得很愉快。所以为什么像我们两个星座会上榜，因为我们可能图的是快乐、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当下很 match 之类的。
反而我这个姐姐有承诺恐惧症、你想要跟我那个话我还有点怕，那弟弟就很轻松嘛、反正不太用需要负什么责任。然后最后就是如果你们真的走到了一个里程碑，那你真的就是要看这个男人愿不愿意把你介绍给家人，朋友都不是重点哦，重点就是他的爸妈。如果他原生家庭又有一些问题的话，他能不能去解决，然后把你介绍给那个爸妈。如果你们还遇到生育的问题的话、其实 后面都会变得很现实。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从云端跌到地面，就是他 只是他只看到云端的美好，可他没有看到地面上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关卡而谈崩了。对，
我觉得今天我们分享了蛮多关于姐弟恋，
对，
好啊不好啊，或者是实际的案例，
对，
实际的约会的过程，然后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也是跃跃欲试，或者是你本身有这个经验。其实我今天还蛮想要号召大家，
怎么样？
就是呢，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下面的留言，
对，
我觉得还蛮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如果你有什么这样子的经验，或者是你对我们每一集讨论的这个主 题、例如说纯情男的主题啊，或者是姐弟恋的主题啊，你有任何的 feedback， 你有任何的故事，我觉得蛮欢迎大家可以把你的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你想问的问题留在我们的下面的留言。
对，
然后如果是你留在 Apple Podcast 下面的话，我们可以优先的去帮你念出来。
对
对，
因为大家可能问题真的很多，
对，就可以帮你解答。嗯，那我们今天这一集
应该差不多了吧？应该大家赶快打开交友软体，等一下就滑一下，
先累积自己的实战经验，
真的要累积一下啦。
对，然后也可以去试试看，说你到底适合年上还是年下。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喽，那下次见，拜拜。拜拜。